我们请宣牧师。
亲爱弟兄姐妹平安。今年要讲跟随基督，跟随他的脚踪，跟随他是要付代价的，跟随他是喜乐的，跟随他是可以把我们带到一个蒙福的地步。然而在跟随的过程中，我们今天要从旧约的民数记看神的道路，神如何引领我们来跟随他。整个的民数记里面讲到了耶和华的军队是如何的被神自己的主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引领，带领他们走旷野的道路，正如同我们在这个世上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所看见的是神他奇妙的创造的奇功，在奇功里面我们看见他永远的旨意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明白神的作为，好让我们这一个人最后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是一个最终的目标。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在世上的时候就不会灰心丧胆，因为这仅仅是一个过程，最后神把我们所带进的那一个国度是荣美的。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就是在人犯罪堕落以后，现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就如同以色列人在埃及被掳，他们在那里服苦的时候，神大发他的仆人摩西将他们拯救出来，是用大能的手伸出的膀臂把他们带出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的脱离这个世界的权势，我们进入爱子的国里，为了要侍奉神，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的重点，就是要侍奉神。然而侍奉神仔细的解释，那就是敬拜与颂赞，就在利未记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敬拜他的人他一定是侍奉啊，侍奉他的人一定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前面我们所讲的，今天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的在耶稣基督的带领之下走我们一生的道路。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何等的爱我们，就如今天的诗歌所唱的，耶稣爱我们，我们的心满了感恩。耶稣不但是我们救恩的元帅，要率领我们进入荣耀中，也是你自己赐给我们率领我们征战，就是今日还要指示我们道路的。我们一路仰望他，我们可以看见将来主在那里为我们征战而得胜，也让我们参与这个征战中，我们每一位都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让我们凡事能够荣耀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民数记跟耶和华军队的行进有什么关系呢？因着神的吩咐，在民数记里面有两次主点啊，以色列的民被称为耶和华的军兵，被数点的是他们全部的会众吗？不是啊，只有从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是点他们的数目。第一次啊，也就是当神将他们带出埃及以后，来到神西乃的旷野，神就要他们从各宗族中各支派中来选出一位带领的，然后就数点他们的人数，一共有603550名。这样庞大的军队在民数记第一章46节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乃是神第一次把这一个世代拯救出来的时候，来向他们显明神的作为，律例典章就在西乃山上亲自颁布的律法。第二次是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在旷野中已经绕行了许多的年日，30多年过去了，他们要过约旦河，要过神所给他们的疆界最靠东边的这个河，要让他们进去得那全地为业啊。那一次他们在被数点的时候，他们有601730名，好像比以前还少了一点点，但是基本上面是一样多的啊。人数在民数记26章51节里面，也许我们来说20岁以上15岁就可以打仗，为什么要20岁呢？不但是如此，我们也想想看，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当他们过红海 当埃及的居民全部被淹没的时候，我们看见米利安她是一个女先知，也带领了许多的妇女在那里击鼓跳舞赞美神的救恩。这是在出埃及记第15章20到21节里面看见的。为什么他们没有被算在里面呢？我们仔细思想的时候就知道，并不是他们不重要，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在这个地方的重点乃是耶和华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一个行进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征战，使得他们可以进入得胜，可以到神所应许列祖之地，就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个地，叫做牛奶与蜜之地，是应许之地，是永远为业之地。这一个军队是需要征战的，这个征战的整个的记录行进过程就记载在民数记上啊。我们今天一起来看这个军队的编组啊，我们看一下军队是如何的编组呢？以色列的军队是按照会众的家世宗族人的数目来编组的，也就是说是一群有关系的人在一起，并不是分散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哪些人在一起就在一起的，是按照神的心意而编组的，计算所有的男丁，这是以支派为单位。今天我们看见神奇妙的一个作为，你到犹太人的会堂去看，而没有说这个是流便的会堂，那个是西缅的会堂，那是以撒家的会堂，没有这样的分的，加德亚瑟全部都在一起啊，以色列的众子全部都在一起。为什么如此？因为神把他们放在一起成为一个强大的军队，军队不是说这一支去打其他的在旁边观看，而是把他们所有的放在一起。今天我们如果真正的看见，我们就不会有个人主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不会看见什么工作没有我的参与，或者是他们要做就他们去做吧，跟我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属天的看见，我们真正看见的时候就知道在整个的征战是整体性的，是按照神的方式而进行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各族有族长带领啊，在这里所设立的是每支派必有一个人做支派的族长啊，他们支搭帐篷各归各营，而且他们有他们不同的道，怎么念都可以读啊，道啊，那就是他们的旗帜。他们要兴起这些族长帮助谁呀？帮助摩西跟亚伦，神要借着摩西带领他的子民进入那应许之地。神要祝福以色列人是透过摩西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晓得，有时候我们想说那么多支派应该有许多人来做带领，但是神不是这样设立的，神所设立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原因，他所设立的并不是让我们今天看见就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参与神的施工，这不错，但是神会设立一些人，他要负责施工的成败。我们不可推卸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务要一起帮助神所设立的。第三个是顺服神的安排。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各支派，他们这个军队啊，不是随便他们要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这一个军队的中心是对着会幕的，这一个会幕是神他自己的荣耀的彰显，而是他自己所设立的立位支派，也就是亚伦的后裔服侍的中心，而这个是他们整个以色列军队的中心。而军队的中心不在乎犹大，虽然犹大是第一队的军兵出去的时候是犹大营，犹大营并不是只有犹大支派，犹大营包括以撒家支派跟西布伦的支派。这里我们就看见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们中间没有基督纷争，他们中间神设立这是犹大是在东边安营的，就在那里安营。紧接着我们看见南边是流便，流便是长子，这是流便的营，里面也包括了几个支派，它是包括西缅跟加德，这就是流便这一方面的。军队起行的时候，犹大先，流便跟着后面，再来就是耶和华的约柜，是这样的一个 顺序，第三营是西边的以法莲，是最强大的支派，也就是约书亚出身的支派，以法莲的支派。以法莲是因为神当时设立约瑟的支派，给了他们两份，因为约瑟是长子，所以给了以法莲跟马拿西。马拿西虽然是约瑟的长子，但是神却借着雅各来诉说这件事情，就是以法莲将要成为大国。所以这个以法莲他所包含的马拿西跟便雅悯，他们都是跟在第三队。那最后一队我们想到那是但，在北边的但，但亚瑟跟拿弗他利支派是最后一队在后面进行。也许在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在我们生命中间，在你的工作里面，在你的家庭里，在你跟服侍里面，有一些时候神把你放在第一队，有的时候把你放在最后一队，你要用什么方式来面对这样的事？你说神，如果你把我放在第一队做犹大支派先上去征战，我就高兴，我就去；你把我放在最后一队，我不要去。但也好，如果把我放在亚瑟跟拿弗他利，这更不要想了，我就不尽心竭力了。这是我们的挑战，这就是军队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地方啊！我们需要真正的看见神的家啊，有神的作为，云柱火柱是怎么引领他们的。这一个军队的行径是完全遵行耶和华的吩咐。耶和华如何吩咐他们呢？耶和华吩咐他们是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怎么知道云柱火柱是什么意思？怎么带领呢？这就是凭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今天我们很多的人，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只要神没有跟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听。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种状况，因为在旧约里面也好，新约里面也好，神如此的告立一位要带领的时候，不见得跟他下面的人显现。神要保罗进入马其顿，要进入腓立比，要去服侍，要去侍奉，要去受苦的时候，没有向保罗的同工希拉显现，也没有向提摩太显现，只是告诉保罗这件事情。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当然在一些事情上面我们自己要谨慎，然而我们需要知道神的云柱火柱，他是来引领的时候，他是因着仆人摩西深深知道神他自己的带领是按照神自己的圣洁而带领的，因他的灵的缘故而带领的，因他极大的智慧而带领的，不是按照人意而带领的。这个云柱火柱，如果我们大家有机会看一下在民数记九章第十五节到二十三节那一段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云柱火柱是这样的。这个云彩遮盖帐幕的时候它从晚上到早晨云彩都在上面。这一个云彩遮盖夜间的时候就形状像火柱，你还是可以看见。所以我们需要做清心的人，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否则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我们肉眼可以看到的，那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因为灵界所能够看到的是全面，我们肉体所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一些，非常局限的一些。让神帮助我们，以色列人守耶和华的吩咐，当云彩在帐幕上面停留多少日子，以色列人就守耶和华所吩咐的，不起行，不往前面去，不管这个地方多么不好，他们不走，因为他们要听耶和华的话。他们说前面我就知道了，有更好的地方，甚至那边有水泉，我们的水快用完了，还没有用完以前，神没有要我们走的时候不能去。如此我们看见有时昼夜云彩停在帐幕上，收上去的时候他们就起行，云彩停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你能够这样做吗？我能够这样做吗？神要祝福我们基督之家第三家的时候，会让我们来看见，如果神要我们等候多少的时日是与我们有益处的。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我相信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就会遇见许多蒙神祝福的地方。你就会发现神迹其实随着信他的人，你就会发现你手中所做的这个事情必然亨通。 啊，你也可以走自己的道路，看见神啊不与他们同在。以色列人的确据就是神与他们同在。民数记第十章33节到36节啊，里面讲到了一段，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以后，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他引领我们是为了要让我们找到安歇之所。今天我们人不能安息，人在心里面非常的浮动，是因为不肯听从神自己的命令，没有找到安歇之所啊。如何神说我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这是讲到我们这个人在神所引领的事上是有份的。你看这里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他是神的仆人，说神啊你兴起，神听摩西的祷告。今天我们有不有跟神说，神啊求你兴起你的作为，求你兴起你的作为，在我的家中兴起你的作为来，愿意在基督之家第三家中兴起你自己的作为。还是说我们今天就随便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跟我没有什么关系。神小谕摩西，他要召集会众或者是去打仗的时候，是用不同的号的声音，这个号的声音就是打仗的声音，也是聚集的声音，也是一种得胜的声音，也是一种在他们庆贺中，不论是吹角日，无论是其他要庆贺的这些祝棚节的其中啊，他们欢喜快乐，他们明白如何配合神，就可以在征战中啊得胜而快乐。好，我们啊一起刚才看见，这是军队的一个编组，明白了，我们不是按照人的方式，乃是按照神的方式，是按照神怎么样命令，那就是你的福，那就是我的福，神所命定的福。你愿意真的了解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吗？神会兴起一些人在你的前面带领你，带领我。昨天我有一个机会见到一位老传道人，在他98岁的日子里面，他仍然强壮，他在台上讲道讲了1个多小时，当然旁边有翻译，但是他是站在那里讲，讲了1个多小时，他讲到没有一点点紊乱，他是非常清楚的把神给他的这个托付他讲出来。我们就想到神自己的安排，神自己的带领，就想到我们人会遇见一些难处，我们过去有机会跟这位传道人在学习多年，那时候他的年纪还没有太大，我遇见他的时候60多岁，如今在神的面前他仍然持守他的清心，他完全为主，他所讲的这些没有一点点掺杂的东西完全是天上的意象，完全是一个圣洁应当走这样的道路的人，他自己的见证，这是正道不是讲一些我们人喜欢听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的掺杂的东西，他所讲的每一个都是让我们能够迎见主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要羞愧的，没有一个人应该要羞愧的。当然我并不想提他们很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自己有很多的软弱跟失败，神曾经用过一些传道人来带领我，他就是这位传道人，他就是江守道很多人听过他，很多人也知道他，但是很少人知道他如何的清心活在神的面前。在这样的日子里面，我就想到当年我从神呼召我的日子，我就向一些主里面的前辈向他们请教，这位主的仆人告诉我说，他说你要好好祷告，你要好好等候，你要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你要看神自己如何的带领你。这么多年我跟着他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告诉一个人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做那个，因为他不代替神，他要你到神的面前去。所以等到我很清楚神要我进入神学院去念书，那个时候我部分时间念神学已经3年多了，神让我进入神学院，全部的事情全部放下来进入神学院， 在他的这一个想法里面，虽然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牧师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为蒋介石施洗的，但是他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他愿意走一个非常单纯的路啊，所以他并不太鼓励啊有一些人去念神学。当时神对我的呼召是很清楚的，要我念神学，所以我就要识别他要去了。他问我是在哪里念神学，我告诉他说我去宣信啊牧师的那个宣教的学校 A.B. Simpson 是宣道会的创办人啊，这一位神的仆人是极有生命的一位传道人，他为了主的缘故，他离开的所有可以得到尊荣得到供应的地方，他就重新开始了神的工作，是为了要把福音传给那些没有听见的人。他30岁左右的时候已经是在美国带一个非常大的长老会，但他愿意这样去做什么所以当江弟兄听见这事，他跟我说他很好，你去这地方很好，他说我也去那边跟他们一些人有一些交通过。今天我跟你们讲这一段因为这是一个云柱火柱的一个带领神只用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直到现在在我过去的那个系统里面，他们已经没有一个人是接受我的你说是吗？为什么呢？因为人所看见是有限，但是蒋弟兄我可以说他是我属灵的长辈，他是带领我的这个日子中间，我们像是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我这么多年我没有敢再去接近他每一次都是他打发人来告诉我说他来了要我去我才去我没有再去看见他，但是他有神从上面来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他没有看见我们跟他所走的路不相同而拒绝我们这是一种爱，这是一种带领，这是耶和华的军队在往前面去的时候他接受主帅的一个命令，想在跟随他的人跟着他脚中的人这个许多在他的祝福之下的人，包括冯秉成牧师，就是听见江弟兄一个 tape 在游子营里面，你去看他决定全时间是因为听了江弟兄的一个 tape。 他这样的一位传道人非常的谦和，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责备我的话，也没有说你现在在哪里，没有说我儿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对主忠心，要好好的来跟随主。我们看一下有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以色列人被带出来以后，他们看见百姓这些习惯了埃及的肉锅那些食物的，他们不愿意过一个清淡的日子，他们在旷野里面神用玛拿供应他们，但是他们还在贪恋埃及的肉锅，神怎么管教他们呢？是神不喜悦他们的时候，摩西也不喜悦神这样对神的百姓，因为摩西不了解，他就向神申诉说我太累了，我没有能力能够做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我做这个事情呢？还不如我死了就算了。摩西是向神求过死的，我不晓得你们中间有多少人服侍到这个地步，有跟神求过说算了我不要做什么了，还没有到要死的地步吧，有没有？应该没有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啊，你交给我这个责任我无法承担为什么弟兄姐妹他们这样的软弱，或者你花了很多的功夫栽培一些人，但是他们却走得很远，离神很远，然后我们的心就像摩西一样。于是神就告诉摩西说，你看在这条行进的道路中间，我为你预备了天上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什么呢？就是让摩西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来与他一同站立，一同带领以色列民。以色列的长老被呼召的时候，他们就与摩西亚伦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他们愿意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肩负这样的一个责任，是一个牧养的责任。那你说这还得了，人人都听他的话那他是谁呀？讲这话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姐姐先知米利暗跟他的哥哥亚伦。他们毁谤摩西，在民数记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里面，神亲自来处理这事， 神突然向摩西跟亚伦、米甸安说，你们三个都出来站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就出来，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照亚伦和米甸安。亚伦跟米甸安两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啊，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功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要学。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争吵，谁告诉你，谁设立你，我们就争吵，我们就自己去用自己的力量啊，说你看神与我同在，神透过我做这些，神透过我这些，神给了我这个恩赐，神给了我见证，我为神有这些的摆上，所以我带领。神不听这些了，摩西什么话都没有，在神的面前等候。神自己亲自出来，米利安因此长了大麻风。亚伦就把这事告诉摩西，你想摩西怎么说？摩西说，看啊，我告诉你们不要跟我争啊。不，摩西来到神的面前哀求耶和华，摩西为米利安得医治哀求，求神医治米利安。神答应了摩西的祷告。啊，今天也是一样，有任何一个人在你过去服事中得罪你的，得罪我的，你跟我都要赦免。我们很难，我说实在话很难，你们不多被人家骂过，我真的有很多被人家骂过的经验啊，都是因着做传道的缘故被骂的。你们有的时候被骂一点，或者是人家没有给你一点功劳，或者是啊用了这个没有用你啊，心里面有一点不高兴啊，这是很小的事情。有的人会拿起电话或者当面指责你骂你。我们看过有一些主的仆人，他们的孩子后来记得，他的父亲在做牧师的时候啊，教会中就有几个 leader 过来，把他父亲骂了几个钟头，他父亲一句话都没有说，最后跟他说谢谢你们。难怪这些孩子后来一个都不要服侍了，他们承受不了。你想想看，这多么伤痛啊！你要骂我就骂就好了，不要在我孩子的面前去骂我，是不是？但是人不是这样的。摩西在众人的面前被挑战的时候，他伏伏在地上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我们在军队行进的时候所要理解的。这些神让米利安被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安领进来。民数记12章10节到15节，这里我们看见神没有撇下米利安，神医治他，但是他经过一段时间，全会众几百万人等候在那里，因为米利安的缘故。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都犯了很多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很多的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神就让整个会众啊，整个你所能影响到的，他不能成长。我们从今日起，我们要明白神在训练我们。若非这样的理解，我们不能理解米利安为神做了这么多，小的时候还把摩西带到法老女儿的面前，他做了这么多，为什么一点点错误就要长大麻风，就要被关锁在营外。我们不能理解，只等到我们晓得这是生死的征战决战，跟撒旦的对立中间的一个重大的关键。如果不是这样看，如果民数记你没有看见是这样的征战的时候，你不能连理解后面很多发生的事情。就像是啊，那些探子一点点的抱怨，全部不能进入应许之地，那10个立刻就完了，只有2个加勒跟约书亚可以进去，其他所有抱怨的跟他们20岁以内的，他们这些聚集敌我的恶会众，神让他们被除灭的时候，我们说神啊，我们不能理解，新约我能理解你了，旧约我不能理解你，但是神他这样做是因着这是一个军队必须要得胜啊，这些人将来天上我们会看见那603550人，你不要以为他们都灭亡了，你不要以为在天上你不会看见这些人，这些人是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神把他们背负在背带来归他自己，这是耶和华眼中的军队。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 他们在抱怨的时候，如果神没有起来做这样的事，在民数记第14章第一节到4节里面，他们说我们回去吧，我们立个首领回埃及去吧，啊，我们为什么神把我们领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让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你看他们讲这样的话，神听了何等的伤心，但是神没有撇下他们的妇人跟孩子，而神让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得胜之地。我们看见当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摩西跟亚伦他们在以色列的全会众的面前只不过是俯伏在地，他们俯伏在全会众的面前。今天啊，我们的侍奉啊，不是高高在上的侍奉啊，是降卑的侍奉，是耶稣基督他告诉他的门徒，你们要这样的侍奉，就是要谦卑，要为弟兄洗脚，要彼此洗脚，谦卑束腰。谁愿为大，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而这是神的道。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这是与世上不一样的地方，与世上所有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今天没有做到这些，啊，我们亏缺神的荣耀。神让摩西发预言，让摩西接受这个可拉党的整个的背叛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仅仅是一点人，他们可拉党起来，在民数记16章里面我们看见的那一些是有名望的人，而且有250个以色列会中的首领，就是有名望的选入会中的人，他们一同聚集起来攻击摩西。啊，当这样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让他们众人离开这些犯罪的人，好行一些事情，好让耶和华的子民军队知道，我们将来无论遇见什么事情不要抱怨。今天一个能够被神终究使用，然后站在神的面前得神喜悦的，不是那些会抱怨的人。啊，有很多人跟我说现在不好了，我说什么不好了，他说以前的人啊，后面讲讲坏话就算了，等不会有没有听见，现在的人手机随便一弄啊就可以录音的，你知道人家讲这个讲那个，人家一录录完以后还给你听一下，听一下受不了啊，就说他们怎么这个样子啊。啊，有的人说，哎，那是我们的快乐啊，我们去批评一些人的时候我们非常快乐，这是非常可怜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别人比我们差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自己还不错，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状况。可是我们多还少都有一些大麻风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个人是罪人，我们需要知道神他要来祝福，要来赦免我们。我们啊，来看这个耶和华军队的行径，讲了一个神的编制，讲到神给我们的挑战以后，我们最后我们看军队是得胜的，是一个非常得胜的，啊，神给我们敲的那一个钟是一个得胜的钟，不是丧钟，是一个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们人是非常振奋的，当那号筒响起的时候，是我们得输的日子近了，是我们得胜的军兵，我们进入神他自己的荣耀中，我们的主是率领众子进入荣耀的。我们从五个地方我们简单的讲一下，第一个在民数记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表，就是亚伦发芽的杖，当12个支派在那里争的时候，亚伦有一个发芽的杖，这个杖代表了复活，这个杖代表了进入神的至圣所，这个杖是代表着我们这个人所今天承受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为什么一个人必须信耶稣？你不信耶稣，你没有这个复活的生命，你可以靠着自己，但是有一天你不能胜过那掌死权的魔鬼，你在死亡之下完全软弱无助，你完全没有力量胜过那死的毒钩跟定罪。但是我们在复活里面，这是第一个亚伦发芽的杖。第二个我们看见是在米利巴水，而这里第二次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没有水的时候抱怨，这是一个极其悖逆的事情，神就让基督成为灵磐石，当摩西第一次击打磐石的时候，水就出来供应所有人一切的人的需要。第二次他们仍然抱怨的时候，这是神用的方式不一样，叫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磐石就可以出水。 啊，摩西实在是太生气了，过去神这样的引领，这样的祝福，但是如今他们仍然不知道，仍然到神的面前去抱怨。于是摩西他忍无可忍，他就用杖再打一次，他没有听神的话，说你们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吗？你看摩西说了急躁的话，摩西因着他在众人的面前没有尊主伟大，因此神跟他说你不能进那应许之地。摩西三次求过主，说让我过去看看那里，这么多年我就是80年来，前面40年为了要救以色列人出来，他打死埃及人，在旷野里面40年的时间，就希望能够进入神的应许。后面的40年他在旷野里面带领了这些聚集敌神10次试探神的会众，但是他最后的时候他不能进去，神说罢了，不要再提。这是米利巴水的预表，这一个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他不必重定十字架，他一次被定永远有效，这是何等的喜乐。我们今天看见摩西不能败坏神的工作，摩西最后所求的神仍然让他在变化山上，终于我们看见摩西以利亚与耶稣基督谈论他的最后离世的事情。摩西进去了，但是不是按照他的方式进去的，但是按照神的方式进去的。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我们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失败，你的失败我的失败，是因为我们是罪人。颁布律法的摩西跟耶稣不一样，因为新约的恩典跟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旧约的律法只是借着摩西颁布的，摩西自己守不住律法，因为干犯律法的必要是死。所以摩西死在旷野，最后登了尼波山，在那里遥望家园，不能进去。但是神应许这一群进去的，他们是昂头挺胸，坦然无惧，因为耶和华引领他们，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但是到了迦南的时候，更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亲自的带领他们征战，征战而得胜。我们看，这是第一个发芽的杖复活，第二个米利巴水，这一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是旷野举蛇，这都在民数记里面。民数记21章7到9节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抱怨的时候，那火蛇就来咬了他们，那我们说神怎么会让火蛇来咬他们？不，神要借着这样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尼哥底母啊，在与耶稣基督论重生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一件事情，第3章13节里面讲的，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没有一个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仰望同蛇的，每一个都可以得永生。昨天我们有些人说蛇连蛇是不好的，你去看那个医学里面，举起来那一个象征就是一个蛇，为什么？这叫举蛇。神他自己是荣耀的，与罪无关的，但是他为我们，不但是除去我们的罪，为我们成为罪，他自己被钉在那里的时候，同志审判，蛇是代表了我们人子成为跟我们一样的身体，取代了我们，所以父神把他当作罪来对待的时候，因着他成为罪，我们罪得赦免，这是何等的喜乐。这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率领他们的日子中间，他们看见的同蛇，一仰望的人就得救，不是任何其他可以得救，必须仰望神。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再继续看到还有一位啊，巴南这个先知在那民数记里面，我们看见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了、啊。这个先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又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神借着他几次的指示，将来有经要出于雅各，有这样的一位弥赛亚将要出现。新约的时候我们听过，看见人的心就来拜他，这样的一个诗歌我们看见了，在民数记24章17节里面，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 感谢赞美主，这一位主他来到这个世上，巴兰所提到的这些诗歌里面所提到的事情，都是让我们看见神让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他要除灭城中的余民，就是任何的罪恶都可以被除去，他掌所有一切的王权。巴兰的诗歌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将要作王掌权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必然应验。而最后就是35章里面9到28节里面讲到了一个城叫做陶城，这个陶城是在以色列中有六座城被分别出来，三座在约旦河东，三座在约旦河西，这城乃是预表着我们犯罪的人可以逃到陶城，在那里得到保护。所有误犯罪的让人追杀的这些人到了城门这边，本城的长老们就问他为什么要逃到这里，他说误杀人的可以进来，而并不是他蓄意杀人的他可以进来，这些人在这个城里面报血仇的没有一个可以碰他们的，只等到本城的大祭司过世。那说我了解啊，这个城是保护，但本城的大祭司跟这有什么关系？本城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他为了要执行一个新约，因为他过世的时候把所有一切有碍我们的字句全都钉在十字架上。今天你我在民数记里面跟随主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发芽的杖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这个磐石耶稣基督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从我们腹中也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我们真实来经历同时他为我们被钉的时候被举起来的时候，我们依靠仰望他的时候就得医治。我们看见巴兰的预言已经全然应验，我们看见陶城让我们进去可以得到神给我们一切的保护一切的祝福。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跟随你，我们跟随你，在你眼中看为是耶和华的军队，你是元帅，我们跟从你。求主今天祝福你的每一位奉你的名聚集的，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你，今天接受你；如果他们已经信靠你的，今天愿意接受你的带领。谢谢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